来到你面前，能够读经，能够祷告，能够敬拜。主，我们都要献上感恩，因为都出于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打开心，求你来光照我们，透过你的话来洗涤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里面是洁白的，是圣洁的。我们也再一次求告你的智慧灵不断的充满在你的教会，让我们都能走在智慧的道路当中。谢谢主，再次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十章了哈。那十章跟九章也是有延续性，你看第一节跟这个第九章的十八节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这边有个焦点讲到什么？讲到愚昧，愚昧这个词。那智慧跟愚昧呢是两极，那我们要离开愚昧，要进到智慧的道路当中。所罗门王呢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知道智慧是从上而来的啊，他为了管理神给他的百姓，他的祷告就出现，盼望能够有智慧治理百姓。那神呢说你很好，你不仅是求告智慧，我会把寿命给你，把赚钱得资财能力给你，所以他还把富贵给了所罗门王。你看到吗？他是为了得了智慧，但是神，你看到加添了其他的当中。那为什么神这么爱他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祈求，盼望得智慧是为了治理神的百姓，等于说为了神的国啦。所以我们一样，只要你为神的国，神会大方的给我们，不要为了利己啊，为了自己怎么样呢？别人在看我不一样啊，我呢就变成大人物了。那个利己的角度，神不会给，但是为了神的国，神就会大大的给。所以我们跟神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，给我们更多的恩赐，为了扩展了神的国，神都会大方的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来愚昧这两个字，也代表很多很多的提醒在当中。我们千万不要当愚昧人，过去不认识主都走在愚昧的道路，说话也好，为人处事都是愚昧的。但是有神进来的话完全不一样，因为神就是聪明智慧。好，我们看到来我们分为几个段落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来到第四，一到四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。请来，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，并且愚昧人行路
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
好，这一段来第二就死苍蝇，把它画起来。死苍蝇不是活的，请记得是死的。死的呢会使坐香的香膏发出臭味。我们常常讲的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，不是吗？一点点而已哦。 OK， 所以不要小看那一点点，那个一点点会败坏整个团队。你看到吗？这一个小小的苍蝇死了会腐烂，发出臭味。那香膏呢是非常贵重的，那个 perfume 是非常香的，但是死的加来呢就变成臭的了。那是一只小小的苍蝇哦，就败坏那个香膏，使它发臭。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看到第九章的第十八节，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有一个罪人，一个而已哦，一个罪人就能够败坏许多的什么善，就是好事。就代表说不要轻看那个小小的愚昧，不要轻看那小小的愚蠢，会带来整体的败坏，会带来整体的这个扭曲在当中。所以要针对这问题，我们要去面对，不要这样就过去了。就讲到死苍蝇会使香膏发出臭味，这样一点的愚昧也能败坏智慧跟什么尊荣。智慧尊荣都是非常贵重的，智慧是难得难能所得的。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。还有尊荣就是尊敬的意思，被尊敬。你如果一点愚昧呢，人就失去了尊敬了。他前面的话功高做高，哇，贴得很高，后来一下子就拆了。这代表说一件事，我们不要因为一点点愚昧，小小的过失就放它过去。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反省的机会。我们的团队是不是有小小愚昧造成很大的损失啊？有没有造成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公司很大的损失？这个都是要去提醒我们要做反省的动作。好，愚昧有包括什么？愚昧不是只是智商低的问题，愚昧就是我们第一个不听人家的讲，不劝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种是很容易显出愚昧的。那里面的根就是骄傲嘛，不是吗？很骄傲。然后最大不听就是不听神了， 不听神的话，那个是何等的骄傲，人讲也没有用，神讲也没有用哦，啊，放弃你了，这种呢叫做愚昧的开始，啊，这个扫罗就是最大的啊，这个什么啊，这个标准在当中，他本来是很谦卑，后来神人的话都不听了，到最后呢走向灭亡的道路，所以小小的愚昧从骄傲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另外呢，小里面还包括什么？那个爱世界的心。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明明这条路呢会远离神，但是就是不愿意啊，贪爱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享受，享乐主义，这个呢我们刚刚讲的贪才是啊，这个是万恶之根嘛，那个也会让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也是愚昧的道路，这些都让我们看见。那看最大的这个啊指标之一，就是十二门徒的犹大把耶稣都出卖了，他本来是使徒哎，哇，以后呢在啊，这个什么四方城当耶路撒冷城啊，有他的一个门啊，写到犹大早就为他预备好了，可是他为了贪地上一点点的钱财，都断送了美好的位分。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扫罗还有犹大旧约新约都各出一个，我们看见很可惜，非常可惜，都是因为一点点小小的愚昧，里面有很啊，这个不愿去面对的嫉妒也好，贪财也好，就造成了这些恶的结局。所以一点点愚昧呢，我们要看见，就是很光照。但是愚昧人容易看得到吗？不容易，需要被圣灵什么光照。再来呢，上帝会透过环境，特别透过什么群体里面，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愚昧。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什么爱的铁三角，你要常常祷告，互相的提醒，某个地方我真的是非常多的盲点，因为看不到后面嘛，我眼睛只能看前面，左右也是看不到，后面也看不到，需要有人来光照，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就一提醒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一点愚昧能够败坏什么智慧跟尊荣，好像铁三角，一个是愚昧的，一个是智慧的，一个是尊荣的，这三个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帮助他不要愚昧呢？其他两位有什么责任吗？帮助他不要再走愚昧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呢，好，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的人的 心居左，这什么解释呢？好，不是他的位置的问题啊，而是说智慧人呢，他的心呢总是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右边代表什么？走正确的道路，公义的道路，或者叫做力量呢，这个就是居右的意思。那愚昧人呢，居左，误入歧途啊，老是走什么错误的方向，人家都走这边是正确，他就故意走什么逆向，跟人家不一样，常常走那些跟神讲的话语的不一样的地方，那个叫做居浊，误入歧途，走向软弱的道路，灭亡的道路。愚昧人，你看到他的心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三个来，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刚刚讲过他一直走那个逆向，走出歧途当中啊，人家走右他就走左嘛，你看他的行路就看出他是显出无知的，那对人众人说我是愚昧人。所以看一个人走向歧途大概就是愚昧人了，哦，他不是智商问题哦，你看智商很高的有没有走向愚昧的道路啊？有，很多读很多书也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吗？那跟智商没有关系，跟他的判断，跟他啊这个决定有关系，那走向的人都是愚昧人，我们要帮助这样的人，哦，好，接下来愚昧人还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来继续看，掌权者的心若向你，是指谁呢？愚昧人，哦，若向这愚昧人发怒，请记得愚昧人不要什么离开，不要离开什么你的本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离开那个地方还是愚昧了，哦，这个地方不好像不离久留，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这个小组不准换另外一个小组，这个啊教会不行换到那个教会，愚昧到哪边还是带给人家愚昧了，所以不要离开本位，要沉得住气，哦，你做错了事，你愚昧的话讲出来了，哇，你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当然会什么会发怒呢？因为跟早就跟你讲了，要走右边，你走左边了，那出车祸了，或者公司亏损了，或者怎么样又啊这个有过失了，掌权者早就跟你讲了 ，leader 早就跟你讲，你不听，然后大家有过啊这个有过失了，然后啊有这些过犯的向你发怒，他说千万避开你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为什么呢？要学习功课，哦，要改掉这个什么愚昧的行为。第二个他讲到什么？因为柔和能免什么大过，柔和画起来，柔代表柔顺，心平气和， OK， 人家对你骂，开骂不会乱骂吧？一定是出很大的大错嘛，人家才会骂你啊，对，让你提醒你啊，像父母亲呢提醒孩子也骂，大声的骂他才知道错嘛，不然老师快掉下或掉到悬崖了，不大声吗？那当然是很大声了、啊，不下去全部都完了，大家都跟你一起完蛋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来警告你，为你好，不是要为了什么骂你而骂你，是盼望你不要再走错路。不要走这些逆向的路，误入歧途。但是你要沉得住气，你当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要柔和。代表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心平气和被骂，这样明白吗？因为错在谁啊？是你自己把它搞坏了，团队都因为你遭殃了。你要心平气和，不然哦会犯大过。本来是小过、哦、变成什么大过，越来越错。你因为不听嘛。你要走到最后呢，整个因为你这个呢就败坏掉了，这是很糟糕的事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对角讲说一点点小愚昧不要让它过去，一点点的小愚昧会败坏整个大局或整个团队，我们要注意这个点。好，所以整章在讲到愚昧是要看重，要怎么样去避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五到七，再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第二段来，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讲到本末倒置。前面讲到愚昧人的什么这些过失的特色，再来愚昧人呢，如果掌权的话，那就很糟糕了、哦、如果你家、哦、你的父母亲是愚昧的、啊、孩子就遭殃了，不是吗？公司里面的 leader 也是如此吗？教会的 leader 也是如此啊。如果那个 leader 那个头是愚拙的，下面呢就很遭殃了。好，你看到这边来，我见到日光之下，所罗门是个智者，在年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祸患，就是非常遗憾的事，或者叫可悲的事。那个祸患是什么？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、哦、掌权者就是 leader， 或者他是一个官长、啊、他是一个愚拙的官长，得了官位或得到这个权柄、啊、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当中。你看到吗？立在高就是居高位，富主人呢坐在低位。富主人就是除了富有呢，也大部分要看有智慧的人呢却坐在什么低位，这个叫本末倒置。哦、他应该来管理的吗？怎么变成这愚拙人在管理呢？哦，这愚拙呢管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？他用一个 picture 给大家看，来，这个图像什么？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然后呢、啊、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、哦、这个是错误的。你看到早期的这个有官呢、啊、大概都有马可以骑嘛，那骑的时候不是自己骑，有仆人什么拉着马，然后呢、啊、带着他走这个前面的道路，这个就是官嘛。可是现在颠倒过来，他看到什么呢？仆人骑马，然后官呢在牵马，那、啊、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叫混乱，不是吗？这个叫本末倒置，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，会带来整个的混乱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是民主的国家，我们在那选举的时候都要看清楚这人有没有智慧，人品啊比他的什么学历更为重要啊？这人怎么样比他的什么学历更为看重？因为人对事就会什么对哦，人错呢事就错嘛，所以错是因为人弄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要看人、哦、这个人的品格如何，他的性格如何，我们才开这样的好牧人营会玩而已啊。这个性格如果是合神心意的话，大概这个很容易就发旺起来。如果性格不好了，那弄来弄去就是这样子，很辛苦嘛。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人的地方啊。所以人很重要啊，人要一定要从这个愚拙变成聪明啊。所以这个人会带来极大的啊对或者错或者颠倒是非，都看到这个情况发生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啊图像啊被这个所罗门把它讲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到十一节，第八到十一第三段，预备，请。
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，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，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力气。 但得智慧只要变得益处。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
好，第三段来，愚昧如果不改的话，就是你看后果很糟糕啊，不堪设想。愚昧所决定的、所想的、所做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后果。他讲的非常直接，哎，不少用一些谚语在当中呢哈。像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，使苍蝇坐香膏发出的臭气。这也是一种谚语讲出来的。好，另外你看到八到十一节也是如此，他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什么其中，愚昧人会自己挖自己坑，然后自己掉在里面。这愚昧人呢，挖到最后他就爬不出来，没有想过这个事，挖我要挖一个坑嘛，挖挖挖一直挖土嘛，挖出去然后呢自己爬不出去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本来要陷害别人，自己掉在其中啊。愚昧人有这种特质。OK， 再来呢，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。那你拆的墙垣啊，就代表墙尾嘛，本来有分里外的。当你墙的时候，蛇就会进来了。你看到吗？你以为拆了墙就没事了，其实呢，反而蛇就进来。就会被蛇咬。好，这个是愚拙人的动作。OK， 他没有啊、没有啊、这个欠缺考虑，很单纯，还是愚蠢。再来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。凿开石头就是踩石头啦。你踩石头，你看去踩看看，这会呢很容易呢在搬弄过程当中压到指头啊，压断了腿啊，伤啊，这个就是搬弄石头会受到损伤。再来呢，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。我们知道劈开木头代表你去砍树啊，或是把这个啊这个木头把它变成小的木头要去烧啊，哦，燃料。但是你要小心，你在劈的过程当中血会喷到眼睛啊，或者斧头掉啦，然后会砍到别人啊，这些都有可能发生的事。这个代表说愚昧人做什么事大家都不安啊。你看到吗？他一坐下去，哇，墙的蛇就跑进来。他坐下去，斧头都乱飞。他做什么？掉到坑里面。只要大家很不喜欢跟他团队，因为他来呢，都是什么带给人家祸患。这愚昧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不是说砍木头没有错，没有错误，只是说他做的会带给人家什么，后面就要擦屁股啊，后面就是哇一大堆要去收拾啊。愚昧要改的是这个人的什么愚昧性，不是他做事，因为做事后面呢啊，迈左靠右啊，路左了路一块了。大家都不就跟他当什么 team， 因为 很难过。愚昧的人要改的是他的这个人的问题。好，接下来铁器钝的若不将刃刃磨快，就必什么多费力气。我们都知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哦，原来砍木头赶快呢 要 很锋利，那一砍呢就容易呢把它砍掉了。那这边不是啊，你看到很钝啊，拼命用力气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他没有看重方式。哦，上帝给我们很好的方式，他就是不用，他就照常他老的方式。哦，不愿意改变方式，人家有更好的方法他就听不进去，到时候就变成这样子，费很多力气。大家如果跟他团队，跟他叫苦连天，不想跟他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出来，来，但智慧指教便有什么益处。好，把他画起来。他缺少的是什么？他缺少智慧者的指教。智慧者的指教，如果愚昧人呢，他的团队里面有个智者在，那智者讲他愿意听，哦，那就有救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他会跟他指点，跟他指教。你磨一下嘛，你不如你砍四个小时，花一个小时磨力一点嘛。那砍一分钟就砍断了，你干嘛那么浪费时间呢？那个就告诉他要怎么做，那个指教就智慧者。另外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智慧者的带给人家益处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使人成功。智慧者的益处是带给别人成功啊。所以我们祷告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智慧者，请记得是利益别人，帮助他什么成功了，那个神会给你智慧。我就像刚刚讲过了，求智慧是为了扩展神的国，另外求智慧是帮助别人什么成功，不要走错路，不要受伤损，不要掉在坑里面，避开危险，那个就是智慧者。哦，这个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，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，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的也是无益。代表说你要用这个魔法念咒， 你看到那些有些异教有这些东西嘛，魔法念咒用蛇啊来指标这样子，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带来很大的破口在当中啊。那我们看见愚拙人也是如此啊，他呢用这个好像是用灵里面的这个东西啊去弄蛇，就代表好像是灵里面的灵胶一样，最后呢也被邪灵所咬了。这个东西也是在愚拙人才会做这种事情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愚拙人哦，如果不改变他的愚拙，做什么都会带来坏的结果，都是等于说祸患无穷了。因为他没有听进人的劝言，但是我们也祷告，让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什么我的负担，我们要成为帮助别人成功的人，那个叫智者。好，接下来看十二节，来到十五节，十二到十五，你看这个愚拙人还有什么特色？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五节的地方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尾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将知道将来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
好，接下来这段跟什么有关系？跟口舌跟话语有关系。愚昧人讲话我们可以了解，他是愚昧人。愚昧人走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愚昧人。好，接下来他做事我们知道他是愚昧人。再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的话语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智慧者或是我们愚昧者？这看他讲话。智慧人的口出什么恩言？我们昨天不是口出恩言吗？智慧者会讲出恩言，这是智者讲的话，口出恩言。然后愚昧人的嘴呢吞灭自己，他的结果越讲呢就把自己套住了，越讲呢越死，因为讲的话太大，或者讲呢自己以为是对的，结果是把自己套糟了。这个就是愚昧人的嘴存在当中，最后毁灭自己。好，再来你看愚昧人有什么特色？他的愚昧人的口舌，十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中的末尾他是奸恶的什么狂妄，代表呢他开头跟结语一路上都是愚昧，他开头开讲的时候，然后到了结束结论的时候都是充满愚昧的。哇，这个愚昧者大概有什么特色呢？他说奸恶的狂傲就是有个特色，来从那个地方开始，十四节，愚昧人多有什么言语，把它画起来，矜高威了，矜爱共啊，高谈阔论，好像哇天地什么他都懂啊，一到一讲啊，这我嘛知啦，讲起我嘛捌啦，哈，我是破的了，有没有这种特质啊？很爱讲啊，哇，这个愚昧人的特色啊，所以如果你很爱讲，要注意哦，是不是也是愚昧的情况？你看到吗？多言多语啊，什么？多言多语啊，会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愚昧的特征。OK， 好，这边讲到愚昧人呢、啊，多有言语啊，就是高谈阔论，很喜欢讲，发表他的高论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。他这个愚昧人不知道下一步发生的事，他根本不晓得。再来就是他生活时就死后的事，他也不明白，谁可以告诉他呢？你讲了一大堆话，以为什么都懂。这是骄傲的特质啊，很喜欢讲，那再来呢，很喜欢发表高论。第三个哈，这种人很喜欢插话，再讲一遍哦，很喜欢讲话，很喜欢高谈阔论，再来很喜欢插别人的话，这个就是愚昧人的特征哦，还没听完就来了，有没有？还没人家还没讲，他就哦，这个就愚昧人的特征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去修改一下，要跟人家。一个很好的态度，把话听完，听完全，然后学习附送他讲的话，然后呢，再给他一些谏言或者一些回应，这个是智者的开始。OK， 那愚昧人没有这样的特质，这个就是愚昧人的情况。我很想讲很多的东西。再来十五节，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什么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画起来，这个是真的是很愚昧啊。他说什么愚昧人劳碌使他困乏，我们昨天前面所读的，我们要吃喝自己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，不是吗？要跟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不是吗？ 那神代表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我们劳碌所得是很大的享福啊，好，能够吃能够喝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享受你所努力得来的资财，是很好的祝福。但相对的愚昧人呢，劳劳碌碌使自己什么困乏，白忙一场啊，劳碌到最后呢还是很穷啊，劳到最后呢还是很多的精疲力尽，因为主要出在他什么，他这个人的问题，他不是一个智者。然后呢他说他连进城路也不知道，连进城路都不知道，那你还在听他讲哦？连进城路代表什么？城很大啊，让大家知道条条道路通罗马，连进城的路都不晓得啊，代表说他认不出来啊，他要当 leader 可以吗？他带你去哪个地方连城都不晓得怎么回了，那他带你去哪个地方，那当然就走到死胡同去了。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要注意，如果我们是愚昧人，我们有这种特质，喜欢讲啊，喜欢考谈托论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啊，能够点点都是什么地灰，你不吭声那觉得哎，你蛮有智慧的，嗯，不要老是一直想发表发表发表，你静的学习安静，听听上帝给你的声音，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上帝会给你智慧。不然这边就是讲得很直接了，连进城的路他都不晓得怎么去带领别人呢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错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六节到二十节，十六到二十最后一段，预备，请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
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喂药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人懒惰，房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滴漏。摆设宴席，侍卫喜笑。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鄙此念，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。
好，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谏言出现，前面讲到是愚昧人，你看他的处事，他的为人，他的做法都很多的混乱在当中，带来很多的败坏。接下来他劝言，你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来，第一个是国家，他说邦国就是 nations， 国家呀，国家呀，你的王若是孩童 kids， 这出现孩童的什么意思呢？有几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年幼无知，如果你的一国之尊他是年幼无知的，以色列史就告诉我们有没有这个，那中国史有没有这个，都有啊，因为代表说不成熟人还在幼稚的时候哦，你看到他当王啊，请问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，走向一直退步的道路吗？灭亡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看见几件事，第一个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一定要看他成不成熟啊，然后看他过去的为人处事如何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的神圣一票要投对啊，不要看他多少的经历，学经历就好，他这个人如何非常重要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们跟随人也是如此，特别当这个君王领袖的，他不能有孩童的心智啊，很幼稚，溜溜的丢，有没有？溜溜的啊，歪一样了，嗯，这种怎么当领袖啊？当领袖的我们讲说要沉得住气，有没有？要稳住哦，这个就是成熟的表示。表现如果没有像孩子的话，那怎么样当王呢？哦，这个国家一定败坏的，代表说他年幼，他无知。好，再来他的臣仆，你看到了，你的臣仆早晨就什么宴乐，把它画起来，早晨啊，早晨就干杯喝啊，你开始了。你看这种臣仆整天都在想什么？想宴乐的事，哦，然后想哪一托又哪一托，这个根本选出来的会治理国家吗？那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孩童当王啊。幼稚的当王，他选的大概都是这种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国家已经走向灭亡的道路啊！哦，这个就是只顾宴乐，臣仆呢一味的无知，那国家已经走向灭亡，不管百姓如何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另外一个国啊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贵胄就是贵族之子啊，代表什么？成熟，在贵族当中长大，被训练，有君王的样式。哦，有节制的力量在当中，有聪明智慧训练出来的，那个叫做门徒训练， 贵胄之子，就是训练出来，特别是有节制的能力，沉得住气，那个是训练出来的。所以耶稣要我们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门徒是训练出来的，要嘛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当你去的时候使人得救，然后呢要 making disciple， making 就是训练出来的意思嘛。所以今天一样，你要离开你的愚拙，需要被训练。他不是只是靠祷告，哇，马上就当落就给你了，是什么训练出来的？像皇家贵胄一样，皇家贵族一样，都是刻意什么训练出来的，懂得节制，懂得怎么样做，怎么反应，讲什么话，走对的路，做正确的判断选择，都是刻意什么培育出来。所以教育这一块真的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要培育哇贵胄之子，以后呢在各行各业，甚至在国家呢，能够有权柄来带领，这个都要刻意训练的。你看到吗？他就用劝的，邦国啊，邦国啊，你的国家要兴旺，从教育要看重。王若是一个孩童的话，他整个国家就走向灭亡。如果王呢是贵胄之子，他是培育出来的，从皇家出来的，懂得运作，懂得成熟，懂得节制，这样的国家就能够平安。你看到吗？他下面的臣群臣按时吃，画起来，按时吃喝，不会早晨就开始怎么喝啦？哇，早晨就烂醉如泥呢，只喝爱宴乐。他不是他的臣仆，就是他的官僚哦。这些官员呢，跟他都懂得节制，叫按时嘛，不是吗？他懂得节制，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嘛。然后呢，吃喝是为了什么？很清楚，来为要什么补力。他不是为了什么吃喝而吃，为了什么？为身体强壮咯，为身体什么健康啊？所以要吃喝，然后呢不要醉酒啊，这样国家呢就有福气了。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看重下一代的培育，教育非常重要，我们自己也要受教育，然后呢才能够治理上帝给你的国度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，上帝都在门徒训练各位啊，因为一天你要跟耶稣同作王啊，做宝座啊，所以要王有王的身量啊，王有王的身段在当中。所以神都透过环境都在一刻一刻在训练我们各位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就是脱离愚拙最好的方法。记得训练是脱离愚拙最好的方法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好，接下来继续看到另外一个图像。因人懒惰，房屋倒下，因人手懒，房屋什么低漏。再加讲什么？讲到持家，刚刚讲过什么？为了什么持国，有没有 OK？ 要怎么治国？这个呢是持家。常文那一段十六十七讲到治国，这边讲到持家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持家人的手不要懒惰啊，人如果懒惰的话，房顶就会塌下。然后呢懒惰手懒呢，懒得动手啊，懒得这个什么修理了，房屋就低漏，代表你的家哦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房子需要什么维持啊？要常常去看护啊，为首在当中啊。但是如果家都不顾的话，你看到吗？漏雨啊，孩子都被这个雨淋到了啊，家里面很多的破碎在当中的。那这个怎么干呢？很简单，原因出在什么？懒惰这两个字啊。懒惰不是罪，懒惰会让整个家败掉。OK， 所以首要什么？勤劳啊。你这个人要脱离愚拙，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固懒的了。除了训练之外，什么？哎，固懒了，哦，固懒了，病断了，人家就是吞烂嘛。台湾你讲是安尼尔，食无物件，对吧？你病断就吞烂，为什么呢？你根本吃不到这样的东西，因为都手懒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，除了祷告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勤劳的人，脱离愚拙，就是看固懒的勤劳。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六天殷勤做工嘛，第七天呢就放下一切，来到神的殿来敬拜感谢，把我们收成献给神嘛。可是六天呢要殷勤。我再次劝我们基督徒朋友，我们要比那个不信者的更加的勤劳。如果不勤劳的话，你家呢，我出现这个出那个缺那个缺那个，问题是真病断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自己要勤劳起来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主人都勤劳起来。哦，别人怎么样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勤劳，不然会走向什么？整个家呢都会败掉了，因为是很懒惰的问题。所以愚昧跟懒惰有关系，愚昧跟什么？刚刚讲过了，跟这个什么年幼无知有关系， 都要脱离。你的无知透过训练 ，OK？ 那这个呢，家的败坏、经济入不敷出，跟什么勤劳有关系啊？大家要记得。好，接下来看十九节到了二十节，设摆宴席是为什么？喜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说，其实你看到都有个目的地在。那摆设宴席为了什么？要欢欢喜喜嘛。OK， 再来呢，喝酒什么？让人家快活嘛，哦，快快乐乐，忘掉短暂的痛苦嘛，开怀大笑。你看到都有目的地。OK， 那钱的目的干什么呢？叫万事什么应心？哦，钱的目的是为了叫万事应心，代表说万事亨通。钱呢要花在正确的地方啊，该给人家要给人家，该送礼要送礼哦，会为你开路，这样明白吗？不要成为守财奴啊！你啊，不知道这些被冲啥了，堆一大堆嘛，人家看到你是铁公鸡一只的，隔壁都不要跟你往来啊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记得钱能够是万事什么应心，不是乱花的意思，哦，而是说该用在对的地方。所以讲到什么用钱呢，啊？这也是需要智慧，不是吗？很多人没有好好的训练，所以不懂得理财嘛，就乱花财了。那到最后呢，就出现很多的破口在当中。是在讲这个，讲到呢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，钱能够是万事亨通。万事顺利，但是要学习用在对的地方，该用就用，该花就花，该节省就该节省，这个叫做理财的观念。好，这叫钱能够叫万事应心，因为每一个都有它的目的地，摆设宴席是有目的的，喝酒有它的目的，用钱也有它的目的，要用在对的地方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，你的在你卧房中也不可什么咒骂夫妇。代表什么呢？如果你要成为聪明者，请记得没有个君王是完美的。OK， 所以你不要咒诅或叫咒骂，骂那个人，哇，骂总统啊，骂谁啊，骂五院长，每次讲都开骂，就是你讲到最大声啊，那个是愚拙人讲的话。OK， 他说你连讲都不可以讲吗 ？No， 除了这个是最基本，你想都不要想哦。有没讲这个？不可心怀什么此念嘛？不是说点点嘴巴不讲，其实心里面是什么？很气啊，很骂他，有没有？里面有一些意念在那，神说不要这样的意念，不要有这个意念，也不要嘴巴出这种话语出来。好，再来第二种人，除了君王之外，还有什么富户？户就是有钱人或叫财主了。哇，这人惨叫啊了，你就开始讲他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？他说不要讲这些话语，这个都是愚昧人的话语在当中，等于说是批评论断的话。这些话都不该讲出来，如果你讲的话，他讲到后面时间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什么声音，空中的鸟把它画起来，代表说他会帮你报信，好像 Uber 一样，有没有？他肯定会帮你报信的了。鸟呢会听到你讲的话，然后从这边传到那边，代表说你讲出来的话很快对方就听到了。你要讲就不要怕对方听到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话，你讲就不要怕对方什么听到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怕听到我们就关起来讲，有用吗？你关起来讲是关你看得到了，好，代表说临界也会过去了。你说有吗？来，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话。有翅膀的天使是不是有翅膀啊？天使当然有翅膀了，你看到吗？你对小孩子不好哦，耶稣说你不要啊，这个什么欺负小孩子啊！你看到他的旁边的天使不常常回去啊，报你对他怎么虐待啊？要记得哦，都有天使在当中，所以我们要自责，我要智慧。我们记得我们讲的时候要想看看，不要怕被人家知道，因为一定会传出去的。啊，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要勒住我们的口舌，好像讲到智慧，智慧者有这个特质在当中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讲到焦点在什么呢？要离开愚昧，要离开愚昧，来离开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愚昧的什么走路的方向，不要走错方向，要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。以前我们走的都是居住嘛， 好像左派一样 OK， 是走向歧路。OK， 愚昧者要走向正确的道路，公义的道路。哦，这条路是正确的道路，就是跟随主耶稣。智慧者一定是跟随主耶稣，好，你所做的才会正确。好，第二个智慧者呢，是要加入团队。智慧者常常都是自我中心呢，啊，抱歉，愚昧者常常是自我中心，哦，所以你要加入这个智者的团队，因为智者会点出你的什么愚昧，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你这样判断是错误的，啊，如果你要成功，你应该这样子，应该那样子，所以要加入团队，大家就能够看见你的生命就会开始什么成长。好，第三个愚昧者呢，要被训练，哦，脱离愚昧是要被训练出来的。我们刚刚不是读吗？不要成为 kids 孩子吗？要成为贵胄之子吗？哦，那个贵胄是皇家的孩子吗？他在皇家里面一定有他的训练 school 有没有，啊，education 有教育在当中的，所以他就能够偏离这些愚拙。像孩子很愚拙，啊，你把他训练慢慢，哎，他开始都起来了，他会懂得这个懂得那个，那个就是训练出来的。好，最后的我们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愚昧者呢，要在各方面，哦，各方面都要被训练，哦，除了这方面刚刚讲过各方面，包括持家有没有，持家也要训练，话语要不要训练呢？要。然后呢，善用金钱要不要训练呢？要。这些都要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都要被训练。其实神很关心我们不要愚拙过一生了，神很在乎我们，包括国家治理，包括我们的家的持家善用金钱，啊，这些神都看重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透过的第十章看见主你在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但要活在智慧当中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愚昧，常常走错路，常常想错，啊，事情或说错话，都常常在，啊，这个旅行当中，帮助我们都能够改变我们的，啊，生活的模式。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要祷告，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的。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要得着更多更多的智慧，从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开始。我们凡事都要来问神，凡事都要依靠你，我们要把耶稣成为人生最重要的，啊，这个人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单单依靠你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声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谢谢耶稣。